佛法里常说，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只要这个求是如理如法，啊，不违背理论，依照这个方法来求，一定有感应。啊，凡是我们想求而不能得到感应，也就是我们的理论方法上错误了。啊，不如理，不如法。啊，这个求啊，就不会有感应。如理如法的求一定有感应。再看底下这一章，愿力宏深第29，这一章经文显示西方极乐世界大菩萨愿力宏深，决定都是一生正得不住。啊，换句话说，就是决定一生成佛。虽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对于他方世界一切有情众生，绝对不是说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享乐去了，这其余的人我都不顾了，不是的。啊，还是常常的来来去去啊，辗转救度。往返不已呀，啊，这个才是真正慈悲，啊，也是真正值得我们对这个法门的羡慕。啊，如果真的他去了之后他就不来了，这个心量啊也是好像太小了一点啊，太自私了啊，是吧？啊，他不是我。啊，去了之后会常常的往来。好，我们看经文。佛子我乃，啊，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这句经文我们要注意的，就他讲的所有现在，那是已经在西方极乐世界了，未来就是我们这批人还没去，现在正想去还没去，我们这个经上有我们呢，我们在这个经里头啊，不是在经之外啊，在这经里面呢，这一切菩萨啊，当是当然呐，啊，皆是通通都是啊，啊，当然究竟一生不出。啊，李老师这个小注是究竟成佛。这段文正于48愿里面的35愿，一生不出，相信。啊，可见的佛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一句话是违背48愿，没有。啊，他所说的与这个愿文呢都有依据。说唯除大愿入生死界，唯度群生作事之好，还大家咒，一弘是功德而自庄严。这一段是48愿里面的36愿， 教化随意云。云那一边显露，到那个地方去，如果要不离开西方极乐世界，这成佛不难呐，很容易成就。可是有一些人呢，这悲怨很重，我要到他方世界去帮助这些苦难众生。那么对自己一生不处就近成佛的时间上可能要耽误一点虽然耽误一点，主要晓得他决定不去转，不过就是进得慢一点就是这是菩萨利他的宏愿所以说是他有这个大愿入生死界这个生死界就是他方世界，对极乐世界讲嘛，就是他方世界了六道轮回到那个六道轮回里面去唯度群生做四字后四字后是比喻，比喻说法立身。这个说法立身，各位一定要记住，绝对不是只有出家人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实在讲有一个错误观念，这个错误的观念关系到佛法的兴衰大家都认为什么呢？这个说法了一定是要出家人在家人说法总比出家人要矮一级，这个观念大错特错这个观念要是存在的话，佛法逐渐逐渐会衰微下去不仅在佛的同时，维摩居士说法跟佛无二无别，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同时出世两尊佛了，一个是出家佛，一个是在家佛了。释迦弟子释迦牟尼佛的学生见到维摩居士跟见到佛完全一样，顶礼三拜，右绕三匝出家人见到维摩居士都是这样现在我们观念很破一出家就不得了了就天人师了高高在上了所以俗话说的很有道理地狱门前僧道多地狱门前最多是什么？出家人这个话不是假的，不是随便说的一出家就功高过慢不但不能断烦恼，增长烦恼，怎么得了不如在家人在我们中国许愿庄大师是大家所敬佩的许愿庄大师在印度求学的时候，两个老师戒贤论师是出家人，还有一个圣杰居士在家人，他见圣杰居士那个礼节跟见戒贤论师没有两样，所以诸位一定要知道，佛法是师道，师道是老师第一大，老师的身份不一定是出家在家，不一定是男子女人，不一定， 老师的了。啊，我要向他求法，我要请他指导我。啊，自己一定要知弟子礼，这样才行啊。啊，绝对不是说出家就地大了，没有这个道理，这个是讲不通的。啊，你们看看黄念祖老居士，啊，他那个写的那个书，我没有完全看。啊，他的讲经那个录音带我听过。啊，他在那个讲演的时候曾经说过，现代末法时期啊，整个世界都颠倒过来了，佛法也是如此。啊，他从前这个正法、相法、末法初期的时候，啊，咱们这个排的顺序啊，出家男众第一，啊，出家女众第二，比丘尼第二。啊，优婆塞排在第三，优婆夷排在第四，顺序是这样排的。现在颠倒了，现在在家的优婆夷排第一，优婆塞排第二，比丘排第三，啊，比丘尼排第三呢，比丘排末最末第四。啊，他说这个话有没有根据呢？有。你看看吧，最近这些年现象你就晓得了。啊，无论是讲经是法会，你看看人数最多的在家女众。那其次的是在家男众，你看看，你再看看吧。啊，在台湾这个年年团结，你看比丘尼多比丘少。这你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啊！如果你再一看近代往生的人啊，我们台湾林刊志写的这个念佛往生的这个清文记啊，他写的啊，大陆上也有个老法师写近代的往生传，就是民国年间的，你去翻翻一看呢，往生的女居士最多，男居士第二，出家人没几个。啊，真正的讲经弘法上有成就的，实在是民国以来在家的居士多过出家的法师。啊，出家法师讲经的时候，没有几个人。啊，恐怕二十个人都找不到。在家居士的时候有几十人，在民国初年在大陆上。啊，对于我们佛教有决定性关键的人物，杨仁山居士。啊，清末民初要没有杨仁山居士，佛法就没有了。啊，杨仁山居士把自己的家捐献出来，办金陵刻经处。啊，他对佛教贡献非常大了。他的孙子杨振宁，在美国的大科学家。是杨仁山的孙子，那么接着以后又办一个支那内学院，啊，这个里面成就的人才，民国初年在佛法上有非常殊胜贡献的这些人，啊，几乎与金陵刻经这个支那内学院呢都有关系。 啊，那个时候负责主持内修院的就是欧阳炯。啊，欧阳炯武在内修院院训里面就明白给我们开导，佛法是四道。啊，我们今天还要执着出家就第一，那就糟了啊！这个罪过就很重了，啊，必然起功高我们。啊，现在出家修行比在家难呐、啊，在家修行容易啊，出家修行很难呐、啊。啊，不像从前。从前人出家修行比在家容易，你在家有些寺院，一出家之后，在寺院里当群众，什么都不管的，啊，真的，到桥板就吃饭，啊，在寺院里面听经、念佛、参禅、熏修，他没有别的事情，啊，寺院对外不攀缘。他自己有产业，他生活不要靠人啊，这所谓是人道无求品自高吧，这无求于人嘛，心是定的嘛。现在这个寺庙没有产业，要靠发挥，要靠信徒，天天就巴结人，天天就看人颜色，你想想看多难过啊。所以现在出家修行困难了、啊、很不容易啊。啊，没有在家人修行容易、啊、你在家人看颜色，看你一家不过几个人呐、啊、你这个寺庙看多少人脸色啊，太难了啊。所以他的成就啊，出家人是远远不如在家人啊，绝对不是说在家人不能弘法，在家人不能讲经啊，在家人讲经我们就不要去听，你成这个观念就糟了。啊，我求学，我的老师就是在家人。啊，我如果要有现在的一些人的观念的时候，那我的佛法就学不到了。啊，我们去听听啊，这个人说的真好，那真值得我们跟他学吗？啊，不要问他是在家出家啊。所以我劝告各位同学，佛法要真正有成就，你选定这个老师要跟到底，决定不能更换。我亲近李炳南老居士啊，头一天跟他见面拜他做老师，就提出三个条件，大家都可以做参考。第一个条件，只准听他一个人讲经，除他一个人之外，任何人这个法师大德讲经说法都不准听。啊，第二个条件，你想看书，不管是世间书是佛经，没有经过他准许，不准看。啊，第三个条件，你从前所学的我不承认，一律作废。你今天跟我做学生，从头学起，条件很苛刻啊。最后给我讲期限5年。啊，当初听到这个条件很苛刻啊，但是也接受了啊。 接受以后才晓得好处。所以他限我五年，我加了一倍，我跟他生。你只能跟一个人学，你才能学得出来呀、啊。两个人学的是两条路、两个方向、两个方法，你就不晓得走哪个好。听三个人的就是三岔路口，听四个人的就十字街头，怎么办？没法子了。所以现在这个出家在家的啊，懵懵懂懂学了一辈子，学不出来啊，故事在哪里呢？杂了，乱了啊，到处听啊，到处跑，这怎么能成就呢？这个不能成就啊。啊，所以最近有一些同学啊，常常来问我啊，来问我，我都把他骂一顿，教训一顿啊。我说你跟哪一个法师学的？他说我跟某一个法师。你来问我干什么？你为什么不好好听那个法师啊？这是对的啊。你来问我，我跟他讲的不一样，两条路，我害死你了啊。你还是快快回去，老老实实跟着你那个师父，这是对的啊。我如果我拉信徒，哎呀，你到我这好啊，他们就不行啊，我这比人家好啊，我将来多地狱啊，地狱门前僧道多，我也是一个啊，这害人吧。所以我都要再问一问他，来找我的时候，你有没有学过佛，跟哪个法师？如果你是初学的，我还没有跟上，那可以到我这来试。你已经学过的，已经在某一个道场跟某一个法师学的话，你就不要来找我。啊，这是关系我们自己修学成败关键的所在。啊，古人所谓的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啊，老师给我们指一个方向，指一条路，我们自己要好好的循着这个方向去努力，要照着这个路去走啊，这样才能成就。这是我奉劝诸位同学啊，哪一个法门不好？法门平等，无有高下，要紧的是一门深入，你就能成功了。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经文啊，这些菩萨们宏愿甚深啊，所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就道家慈航他又回来了啊，又回到六道里面来啊，说法立身啊，还大甲胄，这是比喻，比喻他勇猛精进啊，不怕生死疲劳，他不怕啊，在这个六道里头轮转，他不怕啊，他乘愿再来，他是愿力而来的啊。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啊，他以此为庄严啊，以他的誓愿，以他帮助众生的这种功德来庄严自己的道心啊，虽生无着卧室，视线同彼啊。再讲，虽然到这个我们世界来啊，你像这个 印光大师啊，大势至菩萨带来的，事先跟我们一样啊。视线当中，如果我们是没有见过老啊，啊，只是听别人说啊，这个李炳南老居士也是印光法师的弟子啊，他的净土宗啊是跟这个印光大师学的。这个老人呢，非常的慈悲，平易近人呐，啊，生活非常节俭，啊，出了名之后，皈依的人太多了，供养的人也太多了，啊，老法并没有改善他的生活，跟寺庙里面大众一样。啊，这些供养的钱财呢，他老人家在苏州办了一个弘化社，专门流通佛法。啊，那个时候比杨仁山时代进步了，杨仁山的时代刻经啊还是刻木板，还是刻板，弘化社的经书不是刻板，签字排印的，像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弘化社的书啊，签字排印的，但是排得非常好啊，字清楚，纸张也好，装订样样都非常的大方啊，所以印光大师一生的供养啊，通通是印经布施啊，没有做别的用处啊。怎么晓得呢？我们在这个护国习斋法会的法语里面呢看到了啊，那时候北方有灾难嘛，人家这个赈灾呀，老和尚说了，从印经的款项拨出3000元去赈灾。那么由此可知啊，他老人家一生的这个人家的供养啊，全部都印经了。那这个救济没有救济金，是从印经的经里面说拨出一点出去救灾去。啊，这个就是说明了世间啊，世间同比同我们这个世间人完全一样。直至成佛，不受过去啊，这样的自行化他，一直到他成佛，他们不迷惑，他不会退转，他不会堕恶道啊，他是尘缘再来。尤其是说生生之处啊，常是虚名啊。那么由此可知啊，他那个视线呢是装糊涂啊，他不是真糊涂啊，啊，装迷惑啊。他对于过去、现在、未来、自己、众生，没有一样不通达，没有一样不明了啊。不要说大势至菩萨再来了啊，就是西方世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菩萨，他要到我们娑婆世界来示现，一佛不是，没有两样啊。为什么呢？48愿里面有阿弥陀佛神力加持啊，你生生世世没有隔音之谜，生生世世不会退转，这个不得了啊。如果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纵然修行到菩萨的位置，还有隔音之谜，还会退转啊。我们在前面看到阿舍王子与500长者那一帮人 那经上明白地告诉我们，他们在过去僧中啊住菩萨道啊，换句话他们已经是菩萨了，供养四德一佛，现在这一生是居士，是王子，退转了，前世的事情不知道，给人之谜啊。这就是说明他们没有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如果从西方极乐世界打个转回来，就没这个事情了。你才晓得西方世界的殊胜啊，这怎能不去啊。确实设方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没有的事情啊，西方极乐世界有啊，纷纷之处常是虚名，这就是不推度啊。无量寿佛亦于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令得弥环道。做菩萨者令其作佛，这一段说出阿弥陀佛的本愿啊，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不仅是阿弥陀佛的本愿，也是十方世界无量无边诸佛的统愿，共同的愿望，就是希望一切众生快快成佛。愿虽然如此啊，这怎么快得了呢？啊，前面讲了，一切众生都有时节因缘，都快不了的啊。啊，阿弥陀佛建立西方极乐世界，才算把一切诸佛的愿望啊都给圆满了。所以十方一切诸佛没有一尊佛不赞叹阿弥陀佛啊，没有一尊佛不讲无量寿经啊，没有一尊佛不劝一切众生呢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为什么呢？因为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没有隔因之谜不退转呐。啊，这是你在别的地方你得不到的呀。啊，所以佛的意思是要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啊，这一句就是指六道众生啊，希望通通都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圆满究竟的度脱了，保证你一生成佛啊，悉令得弥环道啊，弥环道就得大涅槃啊，这是如来的果位啊。做菩萨者悉令作佛，那一见是菩萨的，那就很快地帮助他成佛，成佛当然到他方世界去度化众生，是即作佛矣，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计呀。这一句好啊，啊，做了佛手啊。这是你看这到西方去往生到那边去的人啊，这是做了佛了，佛再教众生，这个众生又成佛了，这些佛又教众生，辗转在教啊，啊，辗转的在弘扬这个法门呢，不可复计啊，没有法子计算了，这是 辗转教化。啊，那么我说这些话里面有很深的用意。啊，在家同修发愿出来讲经啊，你们要来听的，你们不能一看，哎呀，他是个居士，有什么了不起啊？我们就不要听他了。啊，说不定这个居士是佛菩萨再来的。哎，这佛菩萨再来，难道没有发愿？有，大势至菩萨，印光法师一生就没有发愿，讲经没有人听，所以他老人家一生不讲经。早些年讲过一次嘛，没人听嘛，就以后就不讲了，以后就是写文章。啊，他是用文字在读诵的，啊，没有发言。啊，菩萨要不给众生结缘呢，也没有发言呐、啊。所以印光大师一生呢，印经跟大众结缘，他再来发愿就殊胜了。嗯、啊，所以同学们，啊，真正要发心学阿弥陀佛，学观音实质，啊，无论在家出家人讲经，一定要热心去听，尤其修了菩萨经。啊，叫做影响众啊！啊，能够培养成一个讲经的法师出来，这就是辗转度脱、辗转教授了。这个功德很大了，已经这个出了名的法师可以不必捧场了，初学的要捧场啊。要跟他鼓励呀、啊！那个初学讲经的人，讲了两天，人都讲光了，他的心就凉了。哎呀，算了，我这个不是材料，要不学了。这个很可惜啊！啊，初学的人也有不少人来听经，哎，他觉得自己还不错，啊，这个还可以学，啊，有这么多人捧场，啊，自己要好好的学，否则的话下不了台啊，难为情呐、啊。要努力精进啊！这个是什么呢？这是培养法啊！你要发大慈悲心，真正护持佛法，是佛慧命、啊、这个用意在此地啊，就是叫佛法辗转教授，辗转度脱。啊，佛法的慧命才能够延续。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助众生类，身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啊！啊，我们这样做啊，才与净宗法门相应，才与弥陀大愿相应。尤其是护持讲净土经典的法师啊，希望他将来讲好的之后啊，他能够到全世界弘扬这个法门啊，把十方如来度众生第一大法辗转到全世界普度众生。所以现在发心来学讲净土经论的，我们一定要热心的来拥护啊，不能说他讲的不好，我不要听，不可以，不能存这个心。啊，存这个心不是辗转享受。好，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啊。